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好像不对，是不是？应该这个强暴的人有福了，他们才能够得着地土。一个温柔的人只会失去地土，不会得着地土的。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一个温柔的人，他反而能够承受地土。在这世界上的人，谁拳头大，谁的力量大，他要得着地土。他要承受地土，他想尽各种办法能够承受地土。但这里告诉我们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所以如果你仔细来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你读整本的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这个国度你在地上找不到的。因为你看整个的国度，它的价值观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完全相反的。你看见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君王是坐在宝座上，他头上戴着冠冕，手里拿着权杖。但是今天你怎么找到天国的国王呢？你只要发现他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他手里拿着权杖，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王。所以你要看见说，所有在世界上坐在宝座上的都是强人，你看见说都是英雄。但是稀奇的很，居然我们的主他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这是天国？你怎么知道你没有走错地方？你就要看看我们的主他头上戴着什么样的冠冕。他不是荣今天他戴的不是荣耀的冠冕，乃是荆棘的冠冕，他手里拿的乃是权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个国度里面，最贫穷的是最富有的。虽然他是哀痛的，结果他是最有福，他是最喜乐的一般人。他每一次为罪哀痛，等到他认罪，他知道赦免的赦罪的平安，他有一种喜乐，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你看见他不是哀哭吗？但是不要忘记，他是被喜乐所充满的人。你看见这些人，他们没有争，这些人他们转过一个脸，他们这些人走第二里路，你看见是温柔的人。但是温柔的人要得着地土，尤其等到国度降临的时候，尤其等到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这些地土都是他们的。所以简单的来说，这个颠倒的世界，只要你看在这个世界里面，你看见吗？这个至高的要降为卑，降为卑的要升为至高。所以你认为应该是最大的，结果是最小的。在这个国度里面，你看见凡是要为大的，就要做众人的用人，就要做你们的用人，然后凡是为首的，要做你们众人的奴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个国度里面，好像刚好和这个世界刚好是相反的。当这个世界和 seven up 的时候，好像基督徒和 seven down。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当你来到这个国度，你就发现说，它和这个世界所有的价值观都是完全相反的。不是天国颠倒了，是这个世界因着堕落犯罪的缘故已经颠倒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做天国的子民，今天主呼召我们来跟从他。弟兄姊妹，不要记得，做主的门徒就是做国度的子民。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子民有八种不同的品格。他的品格，他是邻里贫穷的，他是哀痛的，他是温柔的，他是饥渴慕义的，他是连续人的，他是清心的，而且他是使人和睦，也是为义受逼迫的。这给我们看见一个属灵，一个天国子民的八种不同的品格。实在说来，这个品格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一位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来，我们真的明白国度，你就知道说，在国度里面一切好像都是矛盾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有在后的将要在前。主告诉我们说，你被请去赴宴的时候，你要坐在最后的一个位置。 然后如果有人把你请上去，那你就有光彩了。然后我们主告诉我们说，至高的必降为卑，降卑的就要升高。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我们世界上最强的，你看见在国度里面好像是最弱的。等到门徒问主说，到底在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然后我们的主怎么说呢？然后他就叫一个小孩子来，他说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断不得进天国。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天国都是小号的人物，每一个人都谦卑像小孩一样。那么许多时候我们太大了，弟兄姊妹，你看见你进天国的时候，你就跌的就进就变成跌的比轻严重。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稀奇吗？最小的就是最大，最谦卑的就是最高的。因为在这个天国里面，你找不到大人物。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受苦？因为实在说来，教会就是天国的小影，教会是按照天国的尺寸来建造的。但是不要忘记，天国基本的定义是小人国。这小人不是坏人的小人，不是，乃是指着小号人物说。怎么知道呢？所以下面我们的主接着就怎么说呢？他说凡使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你看见吗？所有信主的人在主的感觉里面是个小子，是个小号的人物，明白吗？所以整个的教会就充满了这些小号的人物。因为教会的建造的尺寸乃是根据天国的尺寸。然后下面我们的主又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去一个。所以如果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你们要去找到他。为什么？因为是在信主的人里面有一个小子。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的主讲小子小子小子？意思就是说，所有在天国里面的人物都是小号的人物。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下面就讲的教会。为什么讲的教会？教会乃是今天天国这个展现它实际的地方。既然教会是根据天国的尺寸来建造的，许多时候你发现我们这些大人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跌得比轻严重。我还记得我到日本的时候，日本的房子什么都很小，你不小心就碰到你的额头，因为那个房子是为着日本人盖的，不是为着美国人盖，也不是为着稍微高一点的人盖的。你太大了，结果你就弄得这里都碰一块，那里碰一块。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难处呢？他太大了。所以现在如果你要进天国的话，主的话很清楚，你要回转像小孩一样。十字架必须在你身上做一个工作，把你这个伟人，把你这个巨人，把你这个大人，把他削小了。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保罗他刚刚得救的时候，他刚刚得救的时候他怎么说？得救没有多久以后，他说我在众使徒中间是最小的。那如果他这样说的话，你不要忘记保罗还是很大，因为在使徒里面他是最小的，但在比相对于我们来说他还是很大。但是经过几年以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比众圣徒最小的还要小。所以可见保罗缩小了。保罗本来叫扫罗，后来变成保罗。等到最后晚年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他没有说过去我是罪魁，他说我今天还是罪魁。所以如果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活在天国的实际底下，那弟兄姊妹，我们要回转像小孩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进天国。今天我们这个主说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那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活出天国的实际的话，你就看见里面似乎是充满矛盾的，有许许多多的矛盾，但是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去看它。那最后我想我只是很简单的点一下，当你读整本马太福音的时候很清楚的，总共是28章，但是你怎么把它分段呢？ 25章是一段，后面三章是另外一段。那么你怎么替这个马太福音，或者说你怎么分析它，你怎么样叫你能明白到底马太福音讲什么呢？前面的25章有一句话是主自己说的，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南方的女王来是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马太福音乃是讲到主所说的话。你要知道主的教训，你要读马太福音；你要知道主的工作，你要读路加福音，或者要读马可福音。尤其知道主怎么做仆人，你要读马可福音。但是讲到主怎么教训人，讲到主的教训，不要忘记你要读马可福音、马太福音。为什么？因为它比所罗门更大。我们今天都是南方的女王，我们老远的地方来，我们就要听她的智慧话。所以很清楚，从第一章到第25章都是我们所罗门所说的智慧的话。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第一章到25章讲什么？就是我们的主比所罗门更大，我们来到他面前要听他的智慧话。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马太福音前面25章。那么这个整个的五章讲什么？25章讲什么？很自然的分成五段。为什么分成五段呢？因为你看见，比方我举个例子，等到这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讲完了以后，你知道后面这个后面这个圣经是怎么说的呢？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了。那么后面圣经说，耶稣下面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好了，这就是告诉我们前面已经告了一段落。然后等一等，还有耶稣说完了这些话，总共有五次，所以很自然的把前面的25章分成五段。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摩西五经是神借着他仆人来说话，那么这五段话乃是神借着他儿子来说话。古人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你看见谁在说话呢？乃是我们的主在那里说话。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整本的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很清楚一段一段的话。那么你怎么形容这些话呢？这些都是所罗门的智慧话，没有疑问的。但是我们要问，在这里到底所罗门智慧的内容是什么？比方说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给我们看见天国的实际，到了第十章给我们看见他怎样为天国预备百姓，他怎样呼召门徒，所以讲的天国与门徒。到了十三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天国的奥秘，然后到了十六章、十七章、十八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天国与教会，天国跟教会到底有什么关系。然后讲到二十四章、二十五章就给我们看见天国是怎样实现的。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当初马太做了这个罗马帝国的经纪人，现在呢他做了天国的经纪人。他把主的话，凡是关于天国的道理，他都拿着一把剪刀，靠着圣灵的感动。他当初收税的时候怎么样把所有的税收弄成有条有理的，怎么样能够应付罗马，怎么样能够用希腊文来写，或者用拉丁文来写，怎么样和以色列人、犹太人来办交涉，来往。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他蒙恩得救了，结果他就变成了天国的经纪人。所以只有马太能有条有理、非常有次序的、有计划的告诉我们天国的种种。那么这个天国的种种是什么？就是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所以这里包括了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讲到天国的奥秘，讲到天国的种种，就是第一章到第25章，因为这里有一位是比所罗门更大的。那你怎么解释最后的三章？我们的主明明告诉我们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的。约拿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所以我们的主也三天三夜在地里面。讲到主的死，讲到他的复活，这就是马太最后的三章。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如果你仔细的去马太，你仔细的读马太福音，我们的主讲了两句话。其实整本马太福音有62次讲看啊看啊看啊，但是里面有两次可以说把马太福音可以说是提纲挈领的把它提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讲到天国的奥秘，讲到天国的矛盾，你要读马太第一章一直到25章。 你会得的一个印象，再厚的将要再浅；你会得到一个印象，降卑的要升为至高；然后你会得着一个印象，邻里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会得着一个印象，那温柔的有福了，因为他们要承受地土。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国度里面所有的价值观念和世界都不一样，是个颠倒的国度。今天我们就是这个颠倒国度里面的国民。难怪今天在世上我们被歧视，难怪我们在今天在世上被人误会。但是弟兄姊妹，正是因为这个颠倒过来的国度，不要忘记我们就是这个国度里面的国民。那么今天我主教我们祷告说，我们要祷告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关于天国的奥秘或者是它的矛盾，是从马太第一章一直到第25章。但是天国矛盾的落实怎么落实的，是在最后的三章。所以弟兄姊妹，在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怎样三天三夜在地里面，不，这个约拿怎样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我们的主也是三天三夜在地里面。然后如果你仔细再去读读什么呢，刚才我们所读的是马太福音12章，但是如果你再读路加福音11章，那里同样的讲起两件事，就是说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还有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这个比约拿更大。那么你注意了一下，很有意思的，马太福音是讲到约拿的，讲的约拿故事的时候，是约拿怎样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我们的主也在地里三天三夜。所以约拿就做了我们主的预表，他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所以我们的主也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但是到了路加福音的时候，我想我们需要读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可以我们这个可能我们会帮助我们，就是29节，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拿马太福音12章的话，你再加上路加福音11章这里的话，就把整本的约拿只有四章把它完全解开了。前面两章给我们看见约拿怎样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就预表我们的主怎样从死里复活。所以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死而复活本身就是个矛盾，就是个似乎的矛盾。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乃是最大的神迹。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世代，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别人看了。所以约拿的神迹所包括的、所讲论的，乃是我们的主不光三天三夜在地里面，还有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前面的两章乃是讲到我们的主，乃是应用在我们主身，做了我们主的预表。但最重要在哪里？最重要就是后面的两章。后面的两章圣经告诉我们说，怎么说呢？约拿的神圣经怎么说呢？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照样为这世上的人成了神迹。这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前面两章约拿是基督的预表，他的三天三夜在地里面乃是预表了我们的主三天三夜在预伏三天三夜我们主从死里复活。但是后面两章给我们看见约拿是我们的预表，约拿不只是基督的预表，约拿也是基督徒的预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约拿呢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约拿从鱼腹里面出来，结果呢对尼尼微来讲他成为了神迹。那么同样的，人子也照样为这世代的人就成了神迹。那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个很清楚，前面两章是基督的预表，后面两章是我们的预表。 所以等到你明白了整本的马太福音是讲到天国的奥秘的时候，讲到天国奥秘怎么落实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最后的一幅图画什么图画，就是约拿的图画。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约拿的故事，对不对？因为约拿曾经被吞被在鱼腹里面3天3夜。那么有的人觉得这很有困难，你今天21世纪怎么可能会相信说这个鱼能够把约拿吞进去呢？而且根据英文的译本呢，那个鱼呢乃是鲸鱼。那么既然是鲸鱼呢，鲸鱼的这个喉咙啊，连棒球都不如棒球那么大，而且充满了牙齿，怎么可能约拿会被吞到鱼腹里面去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许多多时候人觉得这几乎是不可理想象的，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我们肯定的，就是圣经里面所有的神迹都是可以想象，不是不可以想象，明白吗？有可能鱼把约拿吞进去了，但是没有可能约拿把这个大鱼吞进去了。所以如果圣经告诉我们说约拿就把那个大鱼吞进去了，那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知道，当神创造地中海的鲸鱼的时候，包括鲸鱼在里面，有一种的鲸鱼根本就是没有牙齿的，那么还有一种鲸鱼可以把整头的马吞进去的。所以不要弄错了，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话，我们以为不可能，那是因为我们大惊小怪，那是因为我们知识太浅薄。如果我们真知道地中海有多少种的鲸鱼，而且可以把整个的河马吞进去，把约拿吞进去一点的困难也没有。所以我们相信说约拿的的确确，你看见最的确3天3夜在鱼腹里面，然后最后从鱼腹里面出来。那弟兄姊妹，当你读约拿记的时候，读约拿的故事的时候，最叫人受感动的就是2章约拿的祷告。约拿的祷告是在鱼腹里面祷告，在所有祷告场所里面最难祷告的一个场所乃是在鱼的腹里面。那么也许有人说，那么会不会约拿在这个鱼的肚子里面一定满了胃酸，那么很多的胃酸老早把它腐蚀，怎么祷告呢？有的人说约拿在鱼肚子里面摸来摸去，摸出很多的鱼肝油，这是说笑话。但是弟兄姊妹，今天约拿还有可能，怎么可能在约拿祷告？原因就是有一种的鱼，大鱼它根本有气腔的，所以呢约拿很可能，非常的可能，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很可能就是被很可能怎么样的，很可能他就是然后吞进去以后，刚好送到那个约拿整个鱼的气腔，就充满了空气，好像他肺一样。不过呢约拿如果站起来的话，那个气腔就他那么高，如果躺下去的话，那个气腔大概有2个约拿那么大。所以根据我们的聊，根据这个地中海那一带的鱼的那个形态来看，我们知道说约拿祷告的地方很可能在气腔里面祷告。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那个祷告是最好的祷告，那个祷告乃是把诗篇里面许多的祷告把它放在一起的，因为他把神的话丰丰满满的藏在心里，所以等到他祷告不出来的，没有一个人在鱼腹里面能够祷告的。约拿在鱼腹里面的经历乃是死而复活的经历。弟兄姊妹你明白吗？神要叫他往东，结果他往西，结果神就兴起一阵大风浪来，那个风浪永远不会平静，除非你把约拿投到海里面去。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安排了一条鱼，然后就把这个约拿呢就吞到他的鱼腹里面。然后这个时候约拿有一个经历，那个经历你一面说是死的经历，一面也说是复活的经历。你读到约拿2章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他是活着还是没有活着。如果死了，他一定从死里复活，但不管怎么样，他的经历几乎就是死的经历。你去看，等到他讲到他那个那些海草怎样缠住他的头，那么那一种的光景，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的经历能够描写死而复活的经历是个什么样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神为着要得着约拿，神叫他往东，他一定要往西。但是弟兄姊妹，神知道约拿是最难办的，所有的 风也好，所有的虫也好，一定听神的话，直到今天神还听神的话。但是就是人，你叫他往东，他一定要往西。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神能够在约拿身上做一个工作，这里有一个人做一个工作。所以我们知道，在约拿记里面，约拿书里面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约拿呢，结果就在鱼腹里面有一个祷告。你如果仔细来看那个祷告，弟兄姊妹，里面充满了矛盾，生与死的矛盾。现在约拿真的被带到死地，然后三天以后，他说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然后呢，他就被吐出来了。那么一面这是预表我们的主怎样三天三夜在地里面从死里复活，但另一面弟兄姊妹也给我们看见说，约拿是最难办的。你知道约拿难办的一个地步，连这个鱼都吃不消啊，最后三天一定要把它吐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这个人是没有办法，是毫无救药的。但是感谢主，你看你现在神在借着他的工作在约拿身上做。所以等到第二次神的话再领导他，你往尼尼微去，现在他顺服了。结果呢，他走三天的路程就横跨整个的尼尼微城，是个大城，大概有100多万人啊，大概有100多万人的人口。结果你看见他还是外国人，他只讲一句话，他根本不知道当地的话，他不知道怎么拼出这一句话，就是在40天以后尼尼微一定要灭亡了。结果没有想到他的福音所产生的效果，从上到下100多万全程都悔改信主，都悔改了。这个是完完全全叫约拿想不过来的。他当初为什么要逃走？因为他老早知道神是慈爱的神，但是根据他是先知，他知道将来尼尼微一定要叫以色列受苦，以色列一定要亡在尼尼微，要亡在亚述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他有先见之明，如果他看见将来以色列要亡国亡在亚述的手里，那他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尼尼微不要悔改。你叫我去叫他们悔改吗？最好我逃到他市去，他们听不见这些福音，听不见悔改的声音，那么好，他们不悔改，神就审判他们，神审判他们，弟兄姊妹，他们就不会，以色列就不会变成他的俘虏，以色列就不会亡国亡在亚述的手里。所以明白吗？今天这个约拿乃是在一个很崇高的理由，一个很崇高的原因，他爱国爱到一个地步，他爱自己的同胞爱到一个地步，当神叫他往东的时候，他居然往西，他太认识他的神了。结果果然弟兄姊妹，全城的人都悔改了。那么是不是神就不再毁灭尼尼微？当然是，因为神爱世人。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谁发怒了？谁生气了？约拿生气。为什么？因为约拿是先知，如果先知所说的预言不应验的话，他就一定是假先知。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你看来约拿其实没有讲过几个预言呢。那么最少在约拿记给我们看，他最少讲了一个预言，就是40天以后尼尼微一定要倾倒了。结果没有想到神，等到他们一悔改以后，我们的神也转弯了。那弟兄姊妹，神可以转弯，神可以爱世人，神可以爱尼尼微人，但神好像不爱约拿，你看见没有？那约拿现在怎么办呢？现在约拿他完全毁了，约拿现在什么也没有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他爱神的话，他巴不得他自己毁，他巴不得自己的预言不应验，那么结果呢，全部悔改了，神的爱就临到他们。但是很稀奇，结果他是闷气，结果呢，神又然后他说我宁可死。弟兄姊妹，你就知道现在很清，你知道这个谁呢？这就是尼，这就是这个约拿。但是我们要问，约拿为什么能叫那100多万的人从上到下都悔改呢？很简单，因为他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所以很自然的，他全身都是伤痕。而整个的尼尼微城，整个的亚述国，他们拜的神是什么神呢？他们拜的神是鱼神。所以如果这里有一个人从鱼腹里面出来，他没有死，但他身上带着伤痕，那个伤痕就很明显是他在鱼腹里面的，就是因为那个伤痕， 就是因为那个十字架的记号，你看见带来个大的复兴，这个复兴是在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全部圣经里面，如果要讲一个人他的福音最成功，带来个极大的福音，谁带来的？是约拿带来。约拿凭什么带来的？因为他经过了渔夫三天三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吗？在约，现在你怎么解释？怎么解释约拿的故事？感谢主，他成功了。感谢主，许多人蒙恩了。感谢主，许多人归向主了。他应该欢欣，应该鼓舞，他应该与神一同高兴才对。结果他反而生了闷气。这证明什么？证明现在你看，就是因为他工作成功，结果神是爱他们，神拯救了他们，那他怎么办呢？他现在这个话不灵了，从此以后人家说他是个假先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神就用话来安慰他，圣灵就无向他解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给我们看见说，当约拿在渔夫的时候，他为尼尼微人就变成了神迹。人只要看见这个神迹，人非相信不可。我们的主为了这个世代也成了神迹。但是感谢主，在我们主的身上是完全的顺服。结果主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个神迹给你们看。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止我们主从死里复活，而且我们的主一生带着伤痕，他的手，他的脚，还有摸他的肋旁，仍旧是十字架的钉痕。我们的主复活以后，弟兄姊妹，他给人的印象就好像约拿从尼尼微经过一样，结果成千成万的人就蒙恩得救了。从第一个世纪到现在，最少有90,000,000人信主。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只看见一个神迹？当我们看见他复活以后，手还带着伤痕，还带着钉痕，肋旁还有伤，枪伤。亲爱的弟兄姊妹，是这样的一幅图画拯救了我们。所以这是宇宙中最大也是唯一的神迹。感谢主，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结束的时候，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一面他从死里复活，另一个方面，当他行走在我们中间的时候，那个为，这就证明说，为什么我们归，为什么我们相信他，为什么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冠冕放在他的脚前。这是什么？这就是他的国降临，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感谢主，因着他的恩典，叫我们这一次虽然匆匆忙忙，时间很短，但是我们大体上把圣经中似乎的矛盾我们稍微做了一点的浏览。我们巴不得弟兄姊妹，你们回去的时候更读你自己，更多读自己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更多的发现，你会发现说神的话没有矛盾。但在这似乎的矛盾的背后，当它被解开的时候，有一种的美，那种的美我们称它做矛盾的美，那个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但是感谢主，无论是真理也好，无论是我们的经历也好，你看见虽然圣经好像有一些矛盾，但这些矛盾乃是把一个荣耀的福音献给我们看。所以但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真是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你何等恩待我们一直到这个时候。所以我们虽然散去，但愿你与我们同去，但你的话永远不过去。但愿这一篇的系列的信息，主啊，真是能够印在不止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身上，也能够听录音或者看录影带的朋友或者弟兄姊妹。主啊，但愿你做你自己荣耀的工作。我们真是愿意在这向你祈求，你纪念你自己在南台湾的见证。我们真是愿把诸位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里。但愿羞辱归给你的仇敌，荣耀归给你，祝福归给你的儿女。我们将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 而得到永生的祝福。